亲爱的家人们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一周的开始在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，也感谢诗班能够借着赞美把我们带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啊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，求神带领我们下面经文的分享。圣父圣子圣灵，我们来尊崇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下安息日中的安息，让我们一同来在你的殿中朝见你的面。我们把最美的敬拜，我们最美的你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创造的一切都献在你的面前，求主来悦纳。你也应许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下面的时间求你赐下恩言，让我们台上台下同被一灵所感，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，我们就有力量，领受你的话语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发生翻转，发生改变。主啊，求你带领，圣灵充满我们的心，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如果你去医院检查身体啊，检查之后医生说，哎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有救了，请问大家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一定会问，那我的坏消息是什么？为什么说我有救了？我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所以在真正接受一个好消息之前，你必须要搞清楚，哎，那我前面那个坏消息是什么？我们知道传福音就是报告好消息，但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呢，也要告诉对方说，其实你还有一个坏消息。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呢，有一个好消息，也会有一个坏消息。你喜欢先听哪一个？那坏消息呢，就是我们和亚当的关系。那好消息呢，就是呢，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呢，然后我们来分享。我来读一节，然后大家来读一节啊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亚当到基督，我们人生唯一的出路。可以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啊，都浓缩在这两个人的身上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基督。那亚当呢，他是人类的起点，是我们的始祖。那耶稣呢，他是我们人类的出路。亚当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，但他却把罪和死亡也带给了人类。耶稣是新人类的第一人，那他把恩典和永生呢，也带给这个世界。我们看亚当和耶稣基督，虽然他们不是在一个时代，但是他们却有紧密的关联呢。保罗在哥林多书有这样讲到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然后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首先的亚当是谁？就是创世纪当中的那一位哈。那末后的亚当呢，指的是谁？ 耶稣基督。大家有没有奇怪，为什么称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，以亚当来称呼耶稣基督呢？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也说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犯的也在他的权下。然后下面说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预像。预像呢，就是照片，就是模型。所以神所造的第一位的亚当还不是神终极的目的，你发现没有，创世纪的那个亚当其实只是一个模型，就像你造一个房子会造一个楼盘的模型啊，你做一个雕塑你会画一个图，先会画一个图纸，你要先认识一个人的话，我先拿一个照片给你看一下，但那个不是他的真实的，而是你要去见那个真实的人才能真正的认识他。那耶稣基督圣经上说他是那末后的亚当，所以第一亚当在伊甸园那一个，第二亚当好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全本的圣经啊，从亚当犯罪堕落那一刻，整个历史的走向，人类历史的走向都是往一个方向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，他不是向了一个无目标的方向发展的。所以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我们不能把它看为是历史当中的一个宗教的教主好，或者像佛教也好，其他宗教也好，耶稣是不一样的。他的出生是在旧约整个历史当中，神多方多次借着先知预言，在那一刻及至时候满足，然后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，且为女子所生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到来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是在整个亚当犯罪之后，神所历代应许当中的那一位，他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说整个的公元前的时代，人类的盼望就是这位弥赛亚的到来。同样在新约我们这个时代，从使徒们开始一直到如今，甚至一直到将来，我们都在盼望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到来。所以那要搞清楚他跟我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那我们需要去两个地方哦。一个呢，我们要回到亚当的伊甸园和那个善恶树之间发生的关系，一个呢，我们是和耶稣基督要去那个哥哥他和那个十字架所发生的关系。所以今天的题目就很简单哈，我们看就是亚当与善恶树，耶稣基督与十字架。那当我们明白了这两个原理，我们就能找到我们人生的出路啊。当我们认识善恶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解释人类为什么会有罪恶和死亡。我们在前面有分享过神的创造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最特别的是创造人，因为人有神的形象。大家还记得人和动物为什么不同吗？因为人有人格性，因为人有道德性，因为人有才能，可以开发创造的才能，这是恩赐。最后最重要的，因为人有灵性，是上帝吹在人鼻孔当中的那口气息，所以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神为什么要造他？就因为他有神的形象，神要自己的形象来彰显一下吗？上帝创造亚当的目的，作为一个人来讲，你生活在伊甸园，你的意义是什么？虽然伊甸园的意思就是快乐啊，快乐的园子，但是亚当你被造的目的不是为了吃喝玩乐，亚当是有使命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明白，我们是有使命的，到了天堂我们仍然是在侍奉，到了天堂我们仍然是在赞美，不是吃喝玩乐。所以那人的这个被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当时对于亚当来讲，神给他有使命，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。实际上说神完全有灵的余力能够让地上遍满人类，他可以创造所有的人，但是却把这个工作把这个使命给了亚当，让亚当来完成。上帝完全可以用一句话让全天下他所拣选的人都来信耶稣，但上帝却把这个使命给了我们这些基督徒，这是领受使命。因为神喜悦人与他同工，那亚当领受这个使命，他不是跟夏娃两个人就 就天天开心吃喝玩乐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好，这是他的第一个。那还有，上帝还给亚当什么使命呢？你要治理这地，管理这一切。你可以想象当时亚当的权柄有多大，而且亚当的能力有多大。神不会给亚当一个他能力做不到的事情，管理这所有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，地上的、海里的，他一看到这个物种，他都能给他起名字。我说起名字，这很有你对这个生物学的分类啊，你知道它的特性，你知道它的原理，你才会给它起一个准确的名字，不是你给宠物起个阿猫阿狗的名字，按照你所喜欢的啊。所以他有这个，完全有这个能力去管理这个一切，他有这个恩赐和才干。那还有一个他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？神在第六日创造完之后，第七日就设立了一个安息日。亚当被造之后，最后他是最后被造的，第六日被造，太阳落山就到了第七日。亚当被造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敬拜神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，给他有家庭，他有关系性，他有工作，他需要有使，他是领受使命，他有敬拜，他用生命与神的一种相交。到今天呢，人领受的这个使命仍然没有改变。我们有家庭，我们有职场，我们有教会，阿们。好，你看神很奇妙，但是这个次序有的时候人往往会混乱的，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啊，特别是男人。你从亚当的身上你找到一个次序，这个次序是什么？你先要干什么？亚当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敬拜神。亚当不是先工作，而是先敬拜。然后呢，第二个事情他要做什么？敬拜完了他要工作。然后第三件事情呢，他要成家。所以不是先成家再工作啊，男人基本都是先工作再成家。所以每周的礼拜是一周的开始，它不是一周的结束哦。好，那我们看回到那个善恶树的面前啊，那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，哇，这是一个快乐的园子啊，伊甸就是快乐，哇，美得不得了。然后让他修理看守，然后神特别对他讲了一个事情，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但是只有一个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给亚当只有一个限制，不是限制很多，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。好，你管理动物也好，你那个管理家庭也好，甚至你的儿孙将来遍满地面也好，全交给你，但只有一件事你不可以做，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。你可以想象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有多少果子啊，哇，多么的丰富，只有一个你不可以。好，神对亚当说这个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？大家可以猜想一下，你想到当时那幅场景。我先提醒大家啊，亚当和善恶树这不是神话故事，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，阿们，是真实的历史事件，因为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是真真实实的。那神对亚当说话当时是一种什么方式呢？它不是一种很强制的性的命令啊，这个是我的你又不能碰，它乃是一种什么立约的方式。立约的方式，何西雅书六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，第六章第七节，来，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行，如亚当什么时候被约？所以在先知何西雅当时去责备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就引用到亚当的这个事件，你们如亚当被约，他被的是什么约？神什么时候跟他立的一个约？所以亚当的身上是有一个约。那这个约我们最明显看到的就是神说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。所以可见哈，这个不是上帝说这是我的，独有我的，然后你不行，然后好像是一种很强制的很压制他的一种方式，其实是一种立约的方式。那既然是立约，是什么概念？立约需要双方在一个自愿的情况下达成，就像我们今天你的签字画押。那在双方自愿的一个情况下达成之后，我们就要彼此遵守，你尽你那一部分的责任，我尽我这一部分的责任，我们彼此履行这个约，这是一个很公平的，这不是不平等条约，这是一个 很好的约。我们知道人跟神立约是对我们好还是不好？当然是神跟我们立约，对吧？是好还是不好？当耶稣拿起杯来与我们立约的时候，好还是不好？谁吃亏谁赚便宜啊？如果有一个很贫穷的人跟你立约说，从此以后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，你跟他立这个约谁吃亏啊？肯定我吃亏嘛，对吧？但你和一个很有钱的人，很有权力的人，你和一个君王立约说，以后咱们平等，我的一切就是你的，你的一切就是我的，好不好？哇，那好得不得了啊。那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，耶稣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的一切也都是我的，我问大家，你是赚了还是亏了？我们每次拿起杯来的时候，你不要认为我又付出了多少，哎，我又亏了，我们是赚了。所以当上帝跟亚当立约的时候，这个约束对他的保护一定会对他有好处，否则的话神不用立约，神直接一句话的命令，对吧？当我们跟孩子达成一个约定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我们需要去遵守我对孩子所讲的话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违约，好，现在那个约不好使，我也遵行不了，好，我就直接命令你，好，那个最好使啊，但会有点强制性。所以大家明白当时上帝跟亚当讲话的这个方式是一种立约。好，那这个善恶树我们会看到它的真谛到底是什么。我听过很多人有这样讲说，哎呀，上帝那个善恶树真的不理解啊，你没有那个善恶树人不就不犯罪了吗？我们今天依然活在伊甸园呢。啊，这个想法我也很认同啊。哎，是啊，你说如果没有那个善恶树，亚当就不犯罪了，或者是没有那个善恶树啊，我们就很好。但是当我去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啊。那个善恶树到底是什么？你不能把善恶树放在一个对立面，是吧？我们所以你要捋一下，到底这个善恶树对它意味着什么？所以我们可以先得到一个结论：善恶树到底是祝福还是试探？是祝福还是试探？对人来讲，善恶树是祝福，不是试探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要明白，善恶树就是我刚才所讲的，是一种约的方式的存在。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。在神学当中有一个词叫行为之约，就是亚当你对于这棵树的遵守你是用行为来达成的，我们今天与耶稣的这种约是用信心来达成的，好，是用恩典好来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亚当 你不需要，那个时候他不需要信和不信，你只要用行为做和不做，所以也称为行为的约哈，就是你一切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就是这一个你不可以吃。好，那违约的后果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死亡。你不仅是身体的死亡，更重要的是这个死亡在圣经上的概念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断绝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就回到这个内容里面，就是善恶树的真谛我们一定要搞明白到底是什么。首先我们要肯定善恶树是不是神造的，是不是神创造的，什么时候创造的，是不是在六日创造的范围之内。当神六日创造之后，他有一个总结的话是什么？甚好，对不对？那亚当也好，那个善恶树也好，包括飞鸟走兽也好，是不是在上帝的甚好之中？是。所以善恶树是不是神所造的甚好？是，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可啊，你不能说善恶树上面有毒素啊，善恶树上面不好。其实在神的创造当中，善恶树也是其中之一啊。所以它的本质是好的，它的果子不是有毒的，那个果子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第二个我们要明白善恶树摆在哪里。在二章第九节，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在哪里？在伊甸园的中间。伊甸园的中间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亚当夏娃，包括以后你的全家最容易发现的地方。我们中国人追求长生不老药都是到翻99座山啊，经历什么什么99难啊，在那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才可以得到啊。但是上帝却把这个智慧树，善恶树也称为智慧树，把这个智慧树就放在亚当你每天最容易发现的地方，放在以及甚至你的子孙后代最容易看到的地方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上帝一边说你不可以吃，又把这个东西天天摆在你的眼前。 好，那个蛋糕你跟孩子讲，你不可以吃，却就摆在他的床头。你说那这不是试探吗？但我们要知道，圣经上说神不试探人。那给他的好处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，他当时对于亚当造的这个上树不是为了试探他。我个人，但下面是我个人的理解，神是为了提醒他。那为什么要提醒？神是为了让他记住，神要让亚当每次看到这个上树，你会有一个条件反射，你会记住这个上树是神与我立的一个约，它只是一个物证，它只是一个表记。当我每次看到这个上树，你第一个反应不是想到那个果子好不好吃，你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上帝指着这个树跟我所立的一个约，这个约是什么？你不可以吃。我所有的那个给我的权限，所有的地方我都可以去行使，但唯独这个树，我的权限受到了限制。我的权限不是无限的，我的权限在这个地方我不能够逾越过去。所以大家明白哦，上树到底是什么？从来都不是水果的问题，善恶树是主权的问题。阿们。善恶树从来都不是水果的问题，而是主权的问题。神让亚当记得我跟你立的约，你记得越清楚，你就越有智慧。所以亚当的智慧不是从吃善恶树得到的，而是从对神的话的清晰的记忆和反复的默想中得到的。这个原理跟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。所以上帝立的这个约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位置就放在伊甸园的中间。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善恶树，因为这个善恶树的功能不光是对亚当，是不是也对夏娃？是不是也对我们所有人？亚当当时是一个代表。如果亚当你现在全家生了十个孩子，或者多少年以后生了一百个孩子、一万个孩子，每次所有的孩子看到这个善恶树，亚当你有责任教导他们，这是先知性的教导，你有这个责任教导他们是什么？树上的果子不能吃，不是你单单看住自己哦。这个约是对所有人都有效。你告诉他们说，神跟我立的一个约，这个是我们不能做的。虽然亚当有很大的能力，但是有一个地方你的界限是不可以逾越的。所以这个善恶树，每次看到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明白自己的所事、自己的所属。以及你的所行。那我的所事是什么？每次看到这个上树，我明白我管理万物不是随我的心意，我知道我的身份，我不是他们的神，我不需要他们对我的敬拜。当你的孩子很尊崇你的时候，爸爸哇你太伟大了，其实你后面的子孙要立你为王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你不是他们的生命的赋予者，你是一个被造者，你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，人就是人，神就是神。你的所事是什么？你要明白你的身份，你不是动物进化来的，你不是单单是从母亲的那里出来，他给你的生命是上帝的创造。那你的所属，你所有的一切的权柄都不是你自己的。亚当，谁给你的权柄治理万物？谁给你的能力去管理这一切？神的。是你对子孙的这一切的管理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你不要认为你的孩子就是你生的，就是你的，你对他有所有权。错，谁说是我赋予你的权柄？你的从属到底是属于谁？你即使做了君王，你的权柄管理的能力是属于谁？很多君王的独裁和败坏是因为他上面没有一个对神的敬畏。当他时刻对神有这样敬畏之心的时候，他就明白我对下面的百姓就不可以随我的心意去对待，因为我要对上帝负责。那还有他的所行，你是管家。所以我们会看到亚当他带着他的妻子和全家面对这个善恶树，他能得到什么？得到的是试探吗？试探是因为离善恶树很远才会有试探，每天离善恶树很近反而不会有试探。所以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所事所属所行你不那么精确定位的时候，你的人生是混乱的，因为迷失方向，你换了一个族群就迷失自我。我是谁？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？我到底在哪里？这到底是我的家还是一个别人的家？我到底是谁？我到底是老板手中的棋子，是别人利用的工具，就是一个牛马 还是一个人。所以这个社会我们已经迷失方向，我到底是谁？所以当没有这个善恶树，因为今天我们是犯罪的人，我们更困难，我们很难找到那个智慧点。谁可以告诉我这个答案？人生到底是什么？去寻求各样的成功哲学，去寻求各样自我的价值，到底我的所事、我的所属、我的所行，到底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？我们知道后面的结果，亚当失败了，他的妻子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然后也给他吃。那亚当失败，会不会有可能他不失败？还是他必须一定要失败？是神给他设定的一个代码，他到那个时候就一定会失败。好，我们不去深究这个问题啊。那亚当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缺少智慧，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打不过魔鬼，他的能力是比魔鬼强的。今天人打不过魔鬼，但是亚当当时的能力不比魔鬼差的。他不是能力问题，不是智商问题，他是轻看了神的这个约，他是轻看了神的这个约。但我有一种假设，但这是我自己猜想，好，你可以不认同。如果那一天亚当拉着他老婆的手在善恶树底下来灵修来祷告，夏娃，你知道这善恶树什么意思吗？神跟我立约啊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吃，只是这一个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必定会死。这是什么？我们的早灵修和祷告，是吧？他做完了早灵修和祷告之后，蛇再来试探他们两位，我问大家，可能成功的几率就不大了，对不对？成功的几率就不大了啊。那如果夏娃即使吃了，哎呀，他被骗了，他失败了，女人是软弱，圣经上说夏娃是软弱，然后他就把这个果子也拿给他的丈夫吃。如果亚当他有个习惯，每次吃饭之前他就谢饭祷告，拿着果子他说，哦，我做一个谢饭祷告，一闭眼他祷告什么呢？因为他只有神一句话嘛，对吧？他就按照神的话来祷告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。我问他，他还能吃吗？这但是我猜想啊，有可能就不吃了，对不对？有可能他就胜过了这个试探，是不是？所以谢饭祷告也很重要啊。当然这都是假设啊。但是我的理解是，从圣经的总原则来看，我们与魔鬼的这种征战来看，神给我们，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当他被试探的时候，他的得胜的法则来看，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应用的。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你用石头变成饼，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手，他全部都是用神的话。魔鬼又说你只要拜我，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，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所以每次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，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回应他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得胜不了魔鬼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刚刚领袖过之后你还会失败吗？刚刚领袖过之后撒旦再来试探你的话，你还会跟他去犯罪吗？应该就不会了哈，应该就不会了。好，所以这里我有一个总结啊。我们看善恶树不是亚当失败的原因，它是亚当的祝福，是亚当的灵修神学，是亚当与神的立约。这个树是给亚当设定了一个人与神的界限，人就是人，神就是神。你亚当再有能力，大家可以想象，亚当不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智商哦，他的能力也不是现在我们这个能力哦。虽然我们知道亚当不大不会飞，也没有翅膀啊，但是亚当那个在无罪的状态，你知道他的智商能力是有多大吗？他的耳朵听到的声音，我们今天很多的话我们都听不见了哈，离远一点的这个眼睛就看不清了。亚当不会这样的，我们的感知有的时候会愚钝的，亚当不会这样的。所以你知道亚当当时他的能力有多大？好，但是神用善恶树来作为给他一个限制和提醒，因为连撒旦他当时被造的时候也全然美丽，他都会因骄傲而堕落。而神因为他的自由意志，而神给亚当，在你自由意志的范围当中，你不是无限自由，而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。所以这个善恶树是每天在提醒亚当你的所事所属和所行。当人逾越破坏了这个界限之后，不是更有智慧， 反而更加的愚昧和无知。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是更有智慧，反而更愚昧。你说那个圣经上不是说了吗？那个蛇说了，你吃的之后啊，就眼睛明亮，然后你就能够与神同等，就有智慧。我说他蛇说的话是什么话？是不是魔鬼说的话？鬼话就不要信了啊！所以读的时候你不要相信魔鬼的话，那是被他欺骗。所以现在你如果还相信的话，依然还被他欺骗啊！鬼话就不要信了。所以亚当的智慧不是来自于吃树上的果子，而是他每一天带着全家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在神的立约的这个框架当中的默想和遵守。他记得越清，他越有智慧。我问大家，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和经历？你对神的话记得越清，你越聪明啊？点点头。你对神的话记得越牢越清楚，遵行的越好越聪明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是我们的智慧。所以善恶树不是亚当的绊脚石，而是亚当能够分辨善恶、分辨是非的知识树。你每次看到你，这就是你的智慧树，这就是你的知识树。所以善恶树不是亚当犯罪的原因，而是他的祝福。好，感谢主。如果我们今天应用的话，你会看到今天所缺的是什么？我们在神话语面前的默想，反而缺的是在智慧树面前的祷告。不是你看到智慧树就害怕的远离，不是，神不是把它藏起来，而是放在伊甸园的中间。今天的智慧就是圣经，我们每天在圣经的话语当中得力量的帮助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亚当犯罪，那犯罪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来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好，一个人犯罪，然后众人都成为罪人。啊，我们会说这个公不公平呢？我们会感觉有点不公平，我又没吃，我怎么却为你的罪买单呢？这个没有办法哦，我告诉大家，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，你没有办法，我们的出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我生在这个家庭啊，我的姓氏啊，我的血统的遗传，这个没有办法啊。所以亚当因为是始祖，我们都也因为，但有的说是遗传，还有一种是因为那个立约的那个框架，立约的那个功效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效的。好，所以我们都成为罪人。这里面我们要理解啊，不是因为我犯了多大的罪才成为罪人，乃是因为我是罪人才会去犯罪。科技无论怎么发达，有两个字永远胜不过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死。无论怎么发达，这就是我们的原罪。好，我很喜欢这个图片哦。每次讲到罪的时候，我在洗礼班我都会用这个图片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。好，那最下面的罪，国家律法，就是说国家律法只是规定你不该做的做了，你就是犯罪，是吧？但是国家律法没有禁止的，你做了，他就没有办法来去定你有罪。我想这个我们应该都没犯啊，偶尔吃一个罚单，可能也已经都交过罚款了哈。所以这个你就定我为罪人吗？我可能有点不太认同。好，这个我承认你可以，但第二个圣经上的要求是良心道德，就是。该做的没有做，这个标准更高。良心道德就是，有的人说，我一辈子凭着良心做事，是吗？你的良心从来没有被责备过吗？啊，这样的人应该几乎没有吧？可能说这话已经在撒谎了啊！你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，塞住怜悯的心，这就是该做的没做；看到一个乞丐，你没有去爱他，去施舍他，这就是该做的没做。那还有就是，你说这个我也能达到，好，我尚且能够相信你可以达到，但还有一个，这不是我们定罪的标准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心思意念。耶稣说，你看见妇人起意念就是犯奸淫，你恨人就是杀人。哇，谁没有心思意念的犯罪啊？你看到别人家有钱，你贪心的话，你嫉妒的话，哇，这都是犯罪。你内心当中有仇恨、有愤怒，这都是犯罪。这是什么？私心杂念。我问大家，谁说我连这个的罪都没有，请你举手。你一举手就在见证你的撒谎。 只有耶稣基督没有，只有唯一的一个耶稣基督没有。我再说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没有的。那这个你说我都可以做到，哇、哦，已经不是正常人了。但是这还不是最高标准，最高标准是什么？神的荣耀和绝对完美，谁能达到？因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是赋予人的荣耀，谁能达到？所以我们最下面一句话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大家要承认我们是罪人。阿们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不是因为最下面你违背国家律法，而是以神的荣耀最高标准来定义。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说啊，我达不到，我丢失了神当时所造我的应有的形象，我里面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好，那罪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所以罪和死这两个。那对于死亡，我们不是一死百了，大家要明白圣经当中的死。我问大家，这个花是活的还是死的？你把那个花瓣，你把那个叶子，你拿去研究，你无限的放大，你就看到它里面的细胞还是在活的，它依然在渐渐开花。但我问大家，当它被剪下的那一刻，它就被判了死刑。它那个花再怎么开，它后面不可能结出生命的种子来，它已经被判了死刑。那就如亚当，你说他日子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我没看他死啊。但你要明白，亚当他虽然肉体活着，灵性已经断绝，所以圣经当中的死亡是什么？一个是灵性的死，与神的隔绝，还有一个肉体的死亡，就是身体归于尘土，还有一个永远的死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这还不是结束，死后却有审判，那是永远的刑罚，那是最痛苦的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那出路在哪里？我们会看到神为人预备了第二亚当，就是我们的出路。那对于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来讲，什么才是他的福音呢？什么才是他的出路呢？你对一个关在监狱当中的一个人，他要被判死刑，你告诉他说，哎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升职了，这是他的福音吗？不会。你看他，哎，你彩票中奖了，也不会。他说，哎，你心爱的那个人愿意嫁给你了，哇，我在3天就要被判死刑了，他嫁给我干嘛呀？你可能会更痛苦啊，这都不是福音。对于他来讲，真正的福音是什么？你告诉他，你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罪被赦免了，你可以出来了，罪被赦免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对罪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亚当，你在哪里？神仍然在找回他，仍然在找回他。你在哪里？神仍然在爱他，把他找回来，然后赐给他一个最原始的福音，也是对人类的拯救的应许，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蛇的头是谁？就是罪恶的权势，就是魔鬼。从此以后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人胜不过魔鬼，但是在人类当中会有一位可以打败魔鬼带领你们出来的，这位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女人的后裔，也就是末后的亚当，这是最圣经当中的原始的福音。所以只有耶稣才能伤蛇的头，才能胜过罪恶和死亡。无论科技怎么发达，你胜不过罪恶和死亡。好，这里好，我简单的总结一下，当我们去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，明白亚当和基督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，最下面的三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当你明白的话，就今天的主要的信息你就明白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来，亚当的罪归算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罪归算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。当我们读第一句的时候，我们说啊，不公平啊，为什么亚当的罪归算在我的身上？那你看一下第二句，那我们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，你认为公平吗？不公平啊，为什么我们一祷告，那个罪的刑罚就归给耶稣了？为什么那个代罪的羔羊被牵来，他明明没有犯罪，却按手在他的头上，他就成为罪人被杀来献祭呢？为什么最无辜的耶稣却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？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来代替我们的罪。我们看，这是最不公平的，耶稣基督是最不公平的被审判。好，这还不算完，第一句第二句我们领受已经救，你说哎，我已经得救了，但还不算完，还有第三句是什么？耶稣说，我把我在一生当中所行的所有的义，作为人所有的无罪 的人生所得来的奖赏也全部赐给我们了，这个好不好？哇，这个恩典丰盛的不得了。神说，我不光赦免你的罪，我还让你做我的儿女，我不光赦免你的罪，我还赐给你永生，赐给你天国的盼望，免去了刑罚，还把天国一切的基业都赐给你。所以当魔鬼再来试探我们的时候，说你是一个撒谎的人，我说我在基督里面已经被赦免。在神的面前的控告，耶稣基督站在我的前面说，他从来没有撒过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来没有撒过谎，我没有撒谎的呢，所有的义都归在了他的身上。哇，这好得不得了啊！所以我们在撒旦任何的控告面前，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站立得住，在任何罪疚的面前，我们仍然都可以去得以释放。所以最后我们会看到，人生只有一条出路，就是因着信而进入到基督的里面，这叫因信称义。最熟悉的两处的经文啊，神爱世人，对不对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老约翰又说，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生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，有永生啊。在亚当里是罪人，被定罪是死亡，在基督里是义人，得赦免，然后得到永生。永生到底是什么？如果只是无限期的活着，只是一个时间的长度，永生是保质又保量，神给我们又有质又有量。如果一个垂死的人，医生突然闯进来告诉他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有了一个新药，可以延长你寿命十年。哇，这个病人高不高兴？他一定开心的不得了，可以庆祝了。但如果告诉你说，你可以无限期的延长，你又永生了，我问大家，这个庆祝应该到什么程度？家人们，你得永生不是在你受洗那一刻，受洗那一刻会高兴的不得了，哇，那么多鲜花，那么多礼物哈。有个弟兄他试完洗之后回到家里，他说我能不能再洗一次啊？太开心了，给他那么多鲜花和礼物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也需要开心呢，不是单单那一刻，这个永生是一直持续的，一直持续的。所以这个永生不但只是时间的长度，也包含着质量。我还是刚才那个例子，如果这个医生对这个病人说，哎，我研发了这个新药，可以让你的寿命无限期的延长，哇，我一定会激动的不得了，哇，我可以回家了，我可以去做我没有完成的事情。但医生告诉他说，哎，只是无限期的延长哦，但治不好你现在的病哦，你回不了家，你下不了床啊，我拿你要吗？这样的永生你要吗？医生，你不是给我无限期的延长寿命？对，医生，我绝对保你不死，但我治不好你现在的病，你下不了床，没办法。我问他，这个永生你要吗？这生不如死啊！我躺在这里会可以活一百年，可以活一万年，那真的是生不如死啊！所以永生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更是生命质量的改变。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能够得医治、得释放。神对人的赦免和人和人之间的赦免是不一样的。地上的君王可以特赦一个罪人，但是他特赦之后可以免去他的死刑，但无法医治这个罪犯内心的阴暗和仇恨，他无法除去这个人内在的罪的罪疚感。我即使被你所赦免，我仍然还放不过自己。虽然那个孩子他现在的问题是我造成的，但所有人都赦免了你，你是无辜的，当时你也是受害者，但我内心当中的捆绑到今天仍然在，我悔恨当时那一刻，我悔恨当时做下的那样的错误，甚至有人自杀，甚至有人从此人生绝望。这样的人我们也见过太多。为什么？你可以赦免他，你可以爱他，但你无法医治他的内心。但是神却不一样，当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永生的新生命进到我里面的时候，不是时间的长度，而是你整个生命的重生，而是注入耶稣基督那从天而来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活得很喜乐，我们今天活得可以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，可以胜过所有的仇恨，可以胜过所有的罪疚，可以胜过所有的不饶恕。即使现在仇敌不饶恕，但我里面已经被神饶恕，我仍然可以饶恕自己。这是医治，这是医治。医生不光说你可以无限期的续命，还要医治我的健康，让我全人的可以喜乐的去面对我的人生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当我们接受这样的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胜过罪恶，赐给我们盼望，我们活出来的是一种爱，活出来的是一种喜乐。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辖制啊！基督徒你活出来就要有爱，所以我也参加了，我也要活出爱来。但你没有找到那个爱的根源，没有找到那个爱的动力， 是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永生的生命。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，他是恐惧，他是羞耻的，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遮羞。哇，今天很多人用自己的方法，以前我们为自己做了多少个遮羞布，多少个无花果的叶子，但是亚当的无花果的叶子管用吗？太阳一晒就干掉了，冷风一吹，羞耻就露出来了。但是神呼唤亚当的时候，却问他你在哪里，给他皮衣，给他皮子做成衣服给他穿上，然后给他女人的后裔可以得胜罪恶的权势，胜过死亡的福音。新约圣经的第一章在讲什么？天使就宣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人生没有第三条路，要么在基督里，要么在亚当里。我们今天就从亚当转向基督，这不是一个宗教的选择，而是一个生命的归属。神今天也在呼唤我们，我们从亚当里面走向基督，承认我们的罪，承认我们的无能，承认我们无法自救。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付出的代价，他为我复活，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。亚当把我们带进死亡，基督却把我们带入永生。亚当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但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从亚当到基督，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你赐福，你把这个福音摆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从伊甸园的善恶树一直走到哥哥他的十字架，你把那个永生和盼望赐给我们，谢谢你。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同起立，我们下面一起来领受圣餐。我们前面讲到一个约，在亚当与神的立约当中，亚当失败。其实还有一个约，是天父和基督立的约。天父和基督立的约是在永恒当中所立的，就是基督要代替人类作为第二亚当来到世界，来完成上帝对人的所有的救赎。耶稣完全，他做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事是违背于天父的约，这就是恩典之约。那还有第三个约，当逾越节的宴席，耶稣拿起饼拿起杯的时候，他与我们立了第三个约，是恩惠的约。这个约就是从此以后我为你担当所有的罪，从此之后我的身体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从此以后我们有任何的患难，任何的艰难，它都是我们随时的拯救和帮助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借着圣餐来纪念主，就是主耶稣拿起杯来的那一刻祝谢了，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还没有受洗的家人，还没有受洗的你先不要领受，还没有受洗的不要领受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拿到，请你举一下手，同工会发给你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。饭后主又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宝血。好，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的罪。亚当的罪虽然归算在我们的身上，但你也给我们恩典，把我们的罪都归算在你的身上，并且你把那天上所有的义，把你所行的所有的义行也都归算在我们的身上。何等恩典，何等恩典。谢谢主，你借着今天所赐的圣餐，让我们再次纪念你，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当中，时刻警醒而得胜罪恶，领受你从天而来的祝福。谢谢耶稣，你赐福我们，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仍然站立，有一首回应的诗歌。